够一同来读主的话，求主啊，真的将你的话为我们解开，好叫我们得着这个生命的粮。主啊，求主啊，你自己来保守带领我们今天啊，在主面前敬拜聚会的时间，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讲约书亚记第十章的经文。那么在上个礼拜，从约书亚记第九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基遍人他们派遣了一些人，假装是从远方来的人，然后来到基甲那个地方向以色列人求和。那么当这个合约达成之后呢，他们才发现原来这些人是住在迦南地的人啊。那么啊，之所以会这样呢，都是因为以色列的领袖他们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没有先来求问神的一个结果啊。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啊，虽然说在先前神是命令他们要来击杀这些住在迦南地的居民，但是因为他们的领袖已经跟基遍人立了约，所以因为这个立约的关系，所以他们就存留这个基遍人的这个性命啊，只是把基遍人当作奴役来使用啊。那么到那个时候为止呢，基本上迦南地的中部的那个地带呢，已经是被以色列人所占领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一段经文呢，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南部地区的这个战役啊，在这个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是主要是南部的战役，然后接下个礼拜十一章跟十二章呢，则是讲到北部的这个战役。那么我们都知道，虽然说神要他们啊来到迦南地这个地方，他们主要的目的呢，当然就是要攻占那个地方，来承受神所给予他们的这个应许地。但是我们知道第十章的这一次的战役呢，并不是在他们计划当中的这个战役哦，他们根本还没有开始想再来要怎么啊攻打这个整个迦南地，他们都还没有做计划，到底要往北边打呢，还是往南边打，根本都还没有开始计划。所以这个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一个征战，这个征战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遇到的征战一样哈，有些征战呢是突然啊就来临了，没有什么预警啊，所以突然间就来到。那么在此，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会面对这场的征战啊？这个主要的原因就记载在第十章的一到六节的经文里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一到六节的经文哈。第一节，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听见约书亚夺了爱城进行毁灭，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带爱城和爱城的王，又听见基遍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住在他们中间，就甚惧怕，因为基遍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爱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打发人去见希伯伦王和贤、耶莫王皮兰、拉吉王亚非亚和伊基伦王底比，说求你们上来帮助我，我们好攻打基遍，因为他们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于是五个亚摩利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伊基伦王啊，大家聚集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对着基遍安营，攻打基遍。基遍人就打发人往基甲的营中去见约书亚，说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住山地亚摩利人的诸王都聚集攻击我们。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啊，他们之所以以色列人之所以会面临这场征战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过去呢在这个迦南地上的一些的胜利啊，他们不但啊毁灭了这个啊耶利哥城跟里面的人，他们也毁灭了爱城跟爱城的人啊。那么再加上他们的强敌基遍人
向他们来求和这件事情，所以就导致了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起来号召其他的四个王联合要来攻打基遍这件事情。那么他们攻打基遍这件事情呢，基本上呢就是要惩罚这个基遍人啊，因为他们啊好像背叛他们去跟以色列人求和这件事情啊。那么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是想要借此呢遏制以色列人进一步的行动。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基本上他们之所以面对这场征战呢，跟基遍人的求和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好，那么这个也是因为他们的领袖之前所做的一个错误啊，就导致这场征战提前的来到。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不管这场的征战是早到晚到呢，那么其实呢，最终以色列人他们都是必须要面对这场征战的。所以在这里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他们过去有没有犯过什么样的一个过错，或者是这场的征战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时候会来到。最重要的是，当他们面对这场征战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来倚靠神啊，他们有没有来寻求神的帮助。如果他们有来到神的面前来倚靠神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面对这场征战。不管这场征战有多么大，只要他们倚靠神，他们都可以来面对这场征战啊。所以虽然说这里的联军看起来好像是非常的强大，但是呢，我们看见当他们倚靠神的时候，这个看起来人看起来是危机的一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转机啊。所以借着这一次的机会呢，就可以让他们把整个迦南地的南部的地区呢全部都攻占起来。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们是一网打尽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位号召这次联军的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他统治的一个地方呢，那么是什么样的人居住的地方呢？在这里基本上是属于亚摩利人居住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知道亚摩利人是列在神的黑名单里面的其中的一个民族如果你去读生命记第七章的话，那么在那里就记载这是其中的一个神要他们去毁灭的一个民族也是神要他们去审判的一个民族。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亚摩利人呢势必呢会受到这个神的审判。那么神的审判是借着以色列人的手来做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不管他们想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求自保，他们都没有办法逃过这次神的审判那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呢，这些亚摩利人呢，跟基遍人基本上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虽然他们同样都听见以色列的这个神在以色列当中所行的奇妙的大事，但是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把以色列之所以征战得胜的功劳归功给谁呢？看起来是约书亚因为他们是那另外我们看见基遍人呢，他们是把以色列人征战的功劳呢是归功给神。所以在这里他们想只要他们联合起来跟约书亚征战呢，就可以征战得胜。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基遍人他们所听闻的呢是耶和华的名声如果你往回去看的话，当那时候描述就是说基遍人是听到耶和华的名声，所以他们才会来向以色列人求和的基遍人不是听到约书亚的名声所以才来向以色列人求和的。但是在这里他们好像听到同样的事情，但是他们却以为那个是约书亚让以色列人打胜的，所以呢他们就不会想要来求和。这个就是他们基本上与基遍人不同的一个地方。那么当他们用这种的世界观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会自以为只要他们联合起来跟以色列人征战， 那么他们就有得胜的这个可能性。但是事实上啊，他们不知道，他们没有看见，如果他们起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呢，即使他们就是与神征战，那么这个是他们是不可能可以得胜的。好，这就是啊他们的问题所在，也是他们失败的原因。那么在这里还我们还可以看见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基遍人他们因为相信神啊，他们相信神，而且他们相信神与以色列人同在，所以当他们面临啊这样的一个危机的时候，他们不是去寻求人的帮助啊，他们乃是来到以色列那里寻求以色列人帮助，那么也就是寻求这个神的帮助。所以当他们来寻求这个神的帮助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们的危机就因此得到解除啊，他们就得以存活。那么这个是基遍人跟亚摩利人啊很大的不同的地方。那么讲到这里啊，有人可能会问说，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在人看起来以色列人他们可以不管的啊，因为武王他们来是要做什么呢？他们来是要攻打这个基遍人啊，不是以色列人啊，至少在那时候是这样子。所以呢，他们为什么要卷入这场的征战啊？其实他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袖手旁观，让他们打个你死我活的，然后他们再进去渔翁得利，对不对？这个很多人应该都会这样想的，对不对？本来他们就是他们的敌人嘛，而且即便呢也是骗他们哦，才能够存活下来哦。他们本来可以这样做，也可以让这些人好像为他们一雪从前被他们欺骗的这个耻辱啊。但是我们看见这个约书亚并没有这样做啊。那么他们之所以会回应基遍人的请求呢，啊，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啊以色列人跟基遍人有这个立约的关系啊。那么这个立约的关系呢是非常重要的。啊，以色列人他们是属就好像当时的一个藩主国一样啊，这些基遍人就好像是附庸国一样。那么有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关系呢，藩主国呢是要保护附庸国的，这个是基本上的一个义务啊，这个是啊一种立约的这个关系啊。而且呢我们可以看见呢，虽然说这次他们来攻打是针对基遍人，表面上看起来是针对基遍人，但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呢是针对以色列人啊，他们这场征战其实是冲着以色列人而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最终以色列人他们也是没有办法避免这一场的征战的。因此呢约书亚在这里得到这个请求啊，求救的请求之后呢，他才会决定要带领以色列人去参与这一场的征战。那么我相信在这里呢，约书亚这一次呢是有求问神的。所以从接下来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呢啊，神有给他话，神有来安慰他鼓励他啊，要他勇敢的去面对这场征战。那么因为有神的这个话呢，那么他就更加的能够去征战，所以就大获全胜啊，征服了整个迦南地的南部地区的地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他们之所以征战可以得胜的一些的原因啊。我们先来看第十章的七到九节。第七节，于是约书亚和他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基甲上去。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约书亚就终夜从基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从这里我们看见他们征战得胜的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相信神的应许啊。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呢，其实敌人是来势汹汹的，有五个王联合起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约书亚他所面对的这个压力呢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如果不是有神的话在那时候给他鼓励给他安慰的话，那么他怎么样能够来面对这么强大的兵力啊，来攻击他们啊？ 这是相当可怕的一件事情。这就像我们今天如果遇见一件非常重大的一个征战，在那个征战的情况底下，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语的话，那么我们同样也会上当，我们同样也没有力量可以来面对那样的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光是有神的应许，如果他们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的话，那么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征战得胜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约书亚，他清楚明白神的应许之后呢，那么他就勇敢的采取行动，带领以色列人彻夜行军的去突袭这个敌人。所以在这里记载说，他们从吉甲走到基遍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这段路程呢有多远呢？有30多公里的路程其实也不是很远但是因为他们是摸黑行军而且是上坡路，所以呢其实是蛮累的我以前当兵的时候我们也有做这样的演练，就是因为早上要拂晓攻击，所以晚上呢就没有睡觉，就彻夜行军所以我觉得那个是蛮累的事情。所以我一想到，而且他们要走上坡路，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我相信当他们走到的时候呢已经很累了所以怎么打仗呢？他们又不像我们现在去到那里是用枪不用去拿刀在那里看，是用枪还可以，但是他们去还要在打仗，所以这个时代我相信光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呢是没有办法来完成这件事情的。但是因为有神的应许，所以呢他们不用怕因为神会将敌人交在他们的手里面，所以他们就勇敢的前去征战。那么借着这一个拂晓的攻击呢，就克敌制胜我不知道他们怎么那时候就懂得这样的一个策略，真是蛮厉害的那么我们看见在这里他们要征战得胜，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相信神的应许神的话安定在身，神说他们要征战得胜，他们就可以征战得胜。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他们要征战得胜，也要他们能够自己要勇于的面对这场的征战，如果他们没有去征战，那么也不可能会可以征战得胜的。所以这两方面都是同时要具备的，就是神的工作再加上人的责任神会帮助他们，但是他们也要去参与征战，所以两方面这样的配合才可以让他们征战得胜所以如果只是神有应许他们不去征战，这个也不会得胜。如果他们只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没有神的帮助，那么他们也不会征战得胜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10章11-15节的经文这里就讲到神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得胜第10节，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约书亚在基遍大大的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伯和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冰雹原文作石头，直降到亚西加，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萨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 那么从第十节跟第十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呢，是神让他们的敌人溃乱的，所以呢，他们才可以趁着他们自己都乱掉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可以去杀败这些敌人。但是呢，在这里我们还看见一个神迹啊，就是从天呢降下冰雹来打死他们的敌人，而且呢，这个冰雹打死的敌人呢，比他们杀死的敌人还要多。那么这件事情在人看起来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有些人可能看到这件神迹的时候会把它当作是一件巧合的事情啊，巧合的事情。但是不可否认的，这个冰雹是从哪里来的呢？从天上掉下来的啊。偏偏为什么会在那一段时间的时候掉下来呢？真的有这么巧合吗？然后呢，为什么又那么的准确啊？我们可以看这个冰雹有没有长眼睛呢？没有，这个冰雹也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所安排的导弹啊，所以可以导向打到那个敌人都没有。那为什么这个冰雹下来不是打到以色列人啊，而是打到亚摩利人？他怎么分辨的呢？这个当然是神迹，这是出于神的手啊，不然不可能会有这么准确的事情发生，而且不是一个两个，是很多。因为他说他们杀死的人呢比他们用刀杀的更多，所以表示是很多人都这样，所以很多都准确。那么这个就不是偶然发生的一件事情，应该这就是一个神迹，神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帮助这些以色列人可以得胜。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神的子民他愿意来顺服神的时候，那么神也会使用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来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征战得胜。在这里我们不只看到是神用这个冰雹来帮助以色列人，接下来我们看见连日头月亮呢都来帮助以色列人，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接下来让我们看见他们得胜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约书亚的这个祷告。那么约书亚在这里向神祷告一件事情，神照着约书亚的祷告行了一个大神迹。那么他这个祷告呢，就是要让日头在天当中停止，所以神真的照他这个祷告，让这个日头在天空停住，不急速下落，又有一天之久。我们在今天我们看来，这个真的是一个大神迹，对不对？我们要让日头停住五秒钟都蛮困难的，所以有一日之久啊。那么从这一幕我们看见，连神所造的日月都来支持这个约书亚的征战，难怪他要得胜的嘛。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用科学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的话，那么约书亚的这个请求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呢，日头本来就在那里啊，其实日头是不动的，我们学科学的都知道，今天地球之所以会有白昼黑夜呢，是为什么呢？是地球自转的原因嘛，对不对？因为地球的运转才会有白昼跟黑夜产生，不是因为日头会绕着地球上来又下去，这个是不符合科学的啊。所以但是在这里却是他说什么日头停在当中，这个应该说是什么呢？地球停住了，他应该祷告让地球停住不转，那么日头就会一直在那里。不过呢，我们不要去挑剔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自己也这样来应用的。其实这里只是约书亚他所看到的一个现象，他按照他所看到的现象来祈求，所以神也明白他的意思，神也按照他的意思祈求。其实这个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说日出日落一样，事实上对太阳而言呢， 他根本没有出来的问题，他也没有落下的问题。日出跟日落呢，是我们人按照所看到的景象来描述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这件事情呢，我们都可以接受，对不对？我们都可以接受，我们说日出啊，太阳出来啊，太阳落下啊。所以这里也是同样的，他不是在谈论科学啊，他只是啊把他所看到的景象描述出来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约书亚呢，他的祷告的确的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啊。这个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祷告所能做的事呢，是我们的人的手所不能做的事啊。原因就在这里，我们看见祷告的力量是如此的大，这也就是他们征战可以得胜的啊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作者他引述了这个资料的来源是出自于亚萨尔书，所以许多人读到这里可能会想，亚萨尔书是什么书啊？那么亚萨尔书根据一些的记载，他们是说是啊一些记载跟收集一些歌颂为国家征战的以色列英雄的诗歌的这个书啊。那么有关于亚萨尔书的这个有提到这件事情啊，也在撒母耳记下第一章里面也同样有提到啊这本书，所以对当时的人而言呢，应该是他们很熟悉的啊一卷书啊，所以他提到这个初次就是从这个亚萨尔书而来的。那么在这里，约书亚为什么要求让这个白日呢可以延长呢？啊，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并不是要来试验他的祷告啊有没有效果，或者他的祷告是有多么大的啊力量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乃是要神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把敌人呢一举把他们消灭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啊，他们需要的征战不仅是征战得胜，而且是要完全的得胜。那么要完全的得胜呢，就必须要把敌人全部消灭，不能留下后患啊！因为留下后患呢，就是将来他们真的是后患无穷啊！这个也是神一再啊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啊不把迦南人根除呢，那么这个就会成为他们的后患。这个我们从以后的历史里面，我们也真的看出来，因为他们没有完全的把他们给消灭了，所以就为他们以后带来很多的麻烦。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见他们最后就是乘胜追击敌人，想要把敌人给全部的消灭。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可以同样的应用在我们今天属灵的征战上面，特别是对付罪的问题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我们真的是要彻底的去对付这个罪，堵住每一个破口，让这个敌人呢，这个仇敌呢，没有可以攻击我们的机会。接下来16节到39节就是讲到他们乘胜追击敌人的这个经过。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去念这些的经文。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约书亚他是怎么样来处理五个亚摩利王的啊。他在这里要那些军长把脚踏在这些王的景象上啊。他要他们这样做呢，这个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呢？啊，在这里啊，约书亚就是要他们的军长看见，你看见这个神已经把仇敌交在他们的手中了，所以呢他们应该继续勇敢的去面对征战的事情，因为将来呢神也同样的会将仇敌交在他们的手中，就像这五个王一样被他们征服了，被他们踩在脚底下，就是代表被他们征服的意思。所以呢他们应当刚强壮胆继续的去征战啊，这是这段经文所给予我们的一些的信息。那么其实我们从第28到39节的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那么作者他迅速 的连续的列出了七个被约书亚征服的这个军队。那么虽然说这些征战的记录呢，有些地方好像有一些的对称，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七个记录呢没有一致的形式。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不是作者好像套一个公式来描写这件事情，在这里只是显示出以色列他们征战得胜呢是节节得胜，是一个又一个的得胜。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出只要来跟以色列人为敌的呢，那么他们的后果就是如此，他们就是会被消灭，他们就是没有指望。好，因为他们与以色列为敌呢，基本上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就是与神为敌，所以是势必会失败的。所以从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见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最后约书亚记的40节到43节是本段的一个结论。40节讲到这样，约书亚击杀全地的人，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山坡的人和那些地的诸王，没有留下一个，将凡有气息的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吩咐的。约书亚从加底斯巴尼亚攻击到加萨，又攻击歌山全地，直到基遍。约书亚一直杀败了这些王，并夺了他们的地，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于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那么这里我们看见基本上迦南地南部的地区呢已经被以色列人所征服了。所以如果你看那个地图不是很清楚，但是你可以看从上面那个约旦河过来，对不对？那边大概就是中部的地方，然后下来整片那个路线画下来，就是他们攻击的路线，一直下来上去，整个迦南地基本上已经都是在以色列的这个掌握里面了。所以我们看见这是这第十章所描述的南部的征战，那么第十一、十二章就讲到北部的征战，所以基本上到十二章的时候，他们已经把整个迦南地给征战下来，但是到第十三章呢，他们还说仍然有一些地方没有被征战下来，但是呢，其实整个迦南地到了十二章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在以色列人的掌控底下，所以呢虽然还有少数的人没有被他们征战，但是他们其实已经掌握到整个迦南地了。那么从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呢，今天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所面对的这个征战的生活呢，其实也就像当初以色列人他们在迦南地所面对的这些的征战的生活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征战得胜呢？在这里他们征战得胜的一些原因呢，一些因素也是我们要能够把握的。我们要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应许我们要借着祷告来寻求神的帮助有神的帮助，再加上我们自己愿意去勇于面对征战，那么这两件事情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征战得胜。那么这就是第十章所给予我们的信息这个今天我想就先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还是分组。